随着新冠病毒病例的增加，北京的60多个地铁站已经关闭。据路透社报道，数周以来，北京一直徘徊在由新冠病毒引发的严厉封锁的边缘。不过，流行病学家，包括领导上海新冠肺炎工作组的张文宏博士，已经恳求中央政府不要实施封锁或其他严厉措施，而要接受人与病毒共存的现实。另一方面，随着冠状病毒病例的增加，新的奥密克戎亚变体传播 BA.2.1.21 的病例似乎比 BA.2 或隐形奥密克戎更具传播性。那么，如何看待目前新冠疫情形势下中国的疫情管控措施？美国之音记者志远连线采访前美国沃尔特里德陆军研究所病毒学研究员林晓旭博士，就相关问题发表看法。
林晓旭博士，彭博社报道说，随着冠状病毒病例的增加，新的奥密克戎亚变体传播的病例似乎比 BA.2 或隐形奥密克戎更具传播性。而也有报道指出，由 SARS-CoV-2 的这个奥密克戎变体引发的新一波感染的致命性远低于武汉最初的这个爆发。那么你的看法呢？
奥密克戎变种以及它的各种各样的这个亚变种嘛，不管是 BA.1.2 或者后来的这些重组的变种XE 啊等等这些重组变种，包括你刚才提到的这个新的亚变种类型啊，基本上都是致病性非常轻的，表现的症状也主要体现在上呼吸道，所以能够带来像最初的武汉病毒株的那样一个严重的肺部的感染，这种情况就变得很少了，大多数只是咳嗽啊或者是低烧这样子的这种轻微的这个上呼吸道感染的这个情况。那么目前有更多的变种出现，比最初的 Omicron 传染波力更强，这个基本也是一个必然的一个趋势，因为病毒还在全球很多地方传播，那这个过程中病毒必然会有各种各样的变种出现，那么变种之间谁能够传播的更快，当然在当地就会赢得这个扩增方面的优势，传播快的会逐渐取代传播比较慢的，基本各地都是这样一种情况。所以从2020年以来，不管是 Alpha、Beta、Delta 以及到 Omicron 变种，整体的趋势都是这个病毒的传播性越来越强，那么它的致命性减低，也一定程度上表明这个病毒已经开始越来越适应人类社会，所以很多地方会觉得这个病毒的这个发展会成为一个 local 的 endemic， 就不再是一个大流行不是一个 pandemic， 不是一个大流行，而是进入 endemic 这样一个局域流行的一个情况。然后世界卫生组织也期待今年能够结束这个新冠在全球带来全球公共危机的这么一个状态，想要终结这个状态，而且他们期望就是终结所谓这个新冠病毒给人类带来的一个急性发作的一个症状嘛，所以它英文叫做 acute phase， 它想结束这么一个阶段，所以就意味着基本上全球的一个共识是人类将会与这个病毒共存下去，所以我觉得是这样一个基本的趋势。
对，你刚才提到这个世界卫生组织，根据世界卫生组织一项新的估计呢，就是新冠疫情的死亡人数在头两年可能攀升至近1500万人，约占全球500人中的一个。那么总部位于日内瓦的世界卫生组织上周四表示，该数字远高于2020年和2021年的官方数字，其中包括直接原因新冠病毒感染和因新冠病毒大流行间接导致的这个死亡人数。世卫组织的新的估计呢，是各国政府报告中显示的约620万新冠病毒死亡人数的两倍多。那么自新冠流行以来呢，中国官方一再以其新冠低死亡病例作为中国抗疫模式优越性的证明。那么中国官方公布的新冠死亡人数可靠吗？你的看法？
两个方面谈一下，一个我觉得世界卫生组织这种预估呢，其实我觉得离现实的情况其实还是有一点远因为如果你看英国的这个死亡人数的话，其实很明确的，因为它也有具体的去统计，比如说根据死亡证书上那么哪些人是在死因上有明确列为是新冠病毒是死因之一，还有的是说死亡的主因是新冠病毒的，那么其实很明显的可以看到 因为新冠直接造成死亡的，就是新冠是死亡主因的这样的人群数是，比例是比偏低的。大部分人，实际上就是说，除了这个新冠感染，还有其他的这个疾病，其他的这个基础病带来了他们的这个死亡。所以，如果你是具体从这个角度去看，那实际上从新冠所带来的这个死亡的冲击力并没有那么大，而且呢，很明显的这个英国的这个死亡人群的年龄位置是82岁左右，所以实际上很多人就说本来年龄就很大，本身也有很多的这基础病，很多人可能有3到4个基础病，那么所以这些人本来就其实就是属于高风险的人群，那么所谓的这个excess death 哈，就是超额的死亡，因为这个大流行所带来的超额的死亡，一定程度是把很多很多这种相关的这个。有可能是新冠引起的这种死亡都算进去，那么有时候甚至就是只要这个人是检测是阳性的，那不管他最后的死因是不是新冠，都把它算进去了，所以这个数字本身是有夸大的，所以我觉得世界卫生组织现在所做的预测，这个我觉得实际上应该来说水分也还是比较多的。那么另外一个角度来说，中国的这个疫情，我是觉得它本身从一开始中国政府就是隐瞒这个数据的，从武汉的疫情。就可以看得出来，当时政府也是严密控制了，来是什么样的机构能够对外公布这些感染数字、死亡数字？那很多医院都没有这样的权利，所以这个死亡的人数肯定是对于中共政府来说是一个国家的机密，他不会轻易这个对外公布的。那么现在的这个清零政策，到底这些大城市被封锁的大城市，他们到底每天确诊的人数是多少？死亡人数都是多少？其实也都是政府严密操控，而且是按照官方的意志在调整的。所以现在中国的数据其实没有任何实际的参考的意义。这个我目前的这个所谓的动态清零，按照中央政府的这个会议的决定，已经很明确的看到，这是由党性决定的，对吧？这个是这个党的这个总路线、总方针，所以你这个跟实际的这个科学防疫已经偏差太远了。所以我觉得他们数据当然是一个不可信的一个状态。
那么，美国国家评论网站呢，刊登这个署名文章称，流行病学家，包括领导上海新冠肺炎疫情工作的张文宏博士呢，已经恳求中央政府不要实施封锁或其他严厉措施，而要接受人与病毒共存的现实。与此同时呢，对硬清零的举措感到不满的中国民众开始质疑，如果官方数字死亡率如此低，甚至低于普通的流感，那么为何还要持续强施如此严酷，并造成一些次生灾害的封闭举措？你的看法？
我觉得像张文宏这样的医生发出这样的恳求也是很无奈的，也可以说是，其实没有什么希望的，因为对于中共政府来说，他现在要做的事情其实只是维护他的这个政权，是否遵循科学防疫的道路已经不重要了。所以你看，习近平强调这个动态清零是这个由党性决定的，对不对？所以你如果要按照张文宏的想法，你等于是要习近平放弃他的党性，这个做得到吗？做不到的嘛。所以我觉得这个恳求也就是一个幻想。那我个人是觉得，现在中国的这个动态清零，按照现在的这种中央政策的做法，以及各地的这个军队还有纪委的表态啊等等，这个已经完完全全很明确的是进入了一种政治运动的模式。而且对于中国来说，现在一定程度上是否封城、是否解封，这个实际的数据多少也不重要。那么整体上，它是一个政治运动。通过这个政治运动，对于中国人，实际上整个管理的方式已经有了一个巨大的变化。我个人把它形容成是中国进入了一个大型养殖场的管理模式，就是中国老百姓的生活物资，你是由这个养殖主，这个中共政府来控制、来统一，这个市场统一控制，封锁物资，如何配给，这也都是官方控制的。然后呢，你对于中国的老百姓来说，你的聚焦点、你的思想完全聚焦在你能不能够保证自己有足够的食物，对吧？你要避免食不果腹的这么一个状态那么这就是养殖场里面的动物要保持的一个状态，而且呢，精神上也是要受到控制的。所以你不要想有什么科学防疫的，那政府要遵循科学， 甚至也不要考虑法治，这个政府可以这个一个政令下来是不是符合中国的防疫法呀、啊、等等都不重要了，是否符合中国的宪法也都不重要，对于政府来说政令就可以了，那么地方的这些党员官员他们也一定会按照这个政策去执行下去的。因为只有中国老百姓进入这种养殖场里面的鸡和猪的这种比较麻木的思想状态，每天只想着吃的情况下，这才最有利于中国政府啊维系这个政权。那么在现在养殖场里面，他也会给各种鸡啊猪啊配置，比如说这种喷洒的一个 sprinkle 吧，一个喷洒头，那么这个实际上就是喷这个消毒剂，对不对？因为你这些地方特别容易有各种各样的传染病嘛。那么现在中国政府也甚至很多地方都推行了这个扇门消杀，对吧？那么这个所谓的大白可以随时的闯入老百姓的家中，大面积的这个喷洒消毒液。至于这个环境以后是不是还适合主人回来居住，根本不在他们的考虑之列。那这就像养殖场里面做大型消杀一样嘛，对吧？然后你一旦确定某一片鸡舍或者是猪舍有感染的情况，那就大面积把这些猪给拉出去，对不对？隔离了就可以了，实在不行就消杀掉就可以了嘛。所以这个也一样是对老百姓的做法，他现在也是这种动物防疫的做法，就按你一个楼有一个阳性，那么甚至整个楼都可以被拉去隔离。所以这种做法就是彻底的实现对中国老百姓的这种大型养殖场的管理方式啊。中国老百姓你只需要老老实实听政府的话，配合这个政治运动的需求，对于老百姓来说能不能在政治运动之中生存下去变成是第一位的。那么觉得对他们来说幻想就是说你说清零这个政策成功以后或者是解封以后中国老百姓恢复到正常，我觉得这个已经是一个奢望了。经过这一系列的操作，中国政府已经掌握了如何严密控制这个社会，把整个社会像一个大型养殖场一样进行运作，实现一个进入闭关锁国的状态，都已经开始加强这方面的操练了。所以我觉得是这样一个趋势是很难逆转的。
路透社周一的报道称呢，上海新冠危机将政治焦点放在习近平的关键盟友身上。许多分析人士认为呢，尽管上海出现了这个新冠危机，但是习近平的这个他的盟友李强就是上海市委书记，他的仕途似乎是安全的。因为呢自1980年代后期以来呢，除了一位上海市委书记，包括习近平本人在内的所有的人都最终呢都被提拔为中共政治局常委。那么你认为坚持零疫情政策会对中共政坛造成哪些影响？
我觉得现在上海的地方的官员的话也不断的出台一些更极端的这个所谓的表忠心的一个做法吧，比如说要立下军令状啊等等，要给自己一个期限，什么时间内要这个降低感染人数 60% 啊等等，这一系列的做法当然都是政治运动的做法。那么它当然也体现了整个中共官场现在非常激烈的白热化的一个内斗的一个状态。那习近平本身的权威也一定受到相当大的挑战，所以他才会调动这个纪委，调动军队出来表态支持他这个中央的这个决定。那么地方上反弹的力量也肯定很大，但是我觉得现在的变数还是很多的。像李强这样一个状态是不是他的同盟，我觉得这个都有可能有变化吧。我觉得不到二十大之前，不到最后拍板，很可能很多事情都是一个非常激烈的一个内斗的一个状态。而且呢在这个过程中，甚至中共很多地方的这个力量为了保护自己为了保护地方的利益，甚至有可能在相当程度上挑战中央的权威。所以我觉得带来各地分裂的这个情况，其实这个风险也还更大。所以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动荡的一个政治环境吧。那么各个官员人人自危，如何站对阵营这变得也是非常关键。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大背景下，老百姓的利益被随便牺牲，成为政治运动的牺牲品，我觉得是很自然的事情，就是无法避免的事情。
好的，谢谢你林晓旭博士。
谢谢志远，谢谢。
以上是前美国沃尔特里德陆军研究所病毒学研究员林晓旭博士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